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当 AI 可以一键生成梵高、莫奈风格的画作，那一个画了一辈子画的老艺术家又该用什么来回应这个时代呢？日前在江苏大剧院美术馆开幕的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有白马的风景李向伟艺术作品展上，深耕美术领域数十载的艺术家李向伟选择用白马这一古老而自由的符号回应艺术之于 AI 时代的思考。步入美术馆展厅，画布、艺术装置到处都流动着白马跃动的意象。李向伟笔下的白马没有缰绳，没有马鞍，或伫立星空，或驰骋雪原，自由而孤独。本次展览是李向伟在技术狂欢的时代里，用尚未被算法规训的艺术诗意表达。展出的系列作品创作于2022年到2006年，这几年呢，正是人类与 AI 深度纠缠的几年。它并非是为了应和马年的应景之作，而是一位画家在时代巨变关口的内心独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了工艺美术家、艺术教育家、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原院长李向伟，与您分享这场以白马为引、以哲思为骨、以诗情为韵的艺术盛宴，听听老艺术家在 AI 时代艺术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欢迎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老师，首先我很想知道哈，为什么会办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这样的一个画展？是 AI 的出现让您有了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啊，我这个展览呢，其实像你们可能都会好奇问这样的问题，其实作为作者来讲，它有很多的是偶然的，包括这个题目都是偶然的，但是偶然之前呢，它有一个必然，就是我对 AI 这个时代的话题早就在关注。我注意到第一次出现这个人工智能呢，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2023年，是那个 ChatGPT 第一次出现。到了2025年的1月份，我们中国的又出了一个 DeepSeek。 虽然我75岁了，但是我还是非常关注这些最当代最前沿的科技变化。我深深的知道他正在用马斯克的话说，他在未来的3到7年内将会取代我们所有的蓝领和白领的工作，以及所有的文科和理科的专业，无一能够幸免。并且他还预言2026年将是 AI 全面超越人类智慧的转捩点。所以呢，对这种时代的大潮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危机感，我是深有感触的。所以当大剧院要给我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呢，这些问题就自然而然的凝结成了这么一个副标题。
那如果要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对于 AI 的评价，您觉得会是什么词呢？
这个问题其实蛮难回答的，如果硬要我用一个词来回答它，它跟就 AI 和其他所有的这个高科技的工具一样，它是一把双刃剑。我在我的作品里面还有一些小文章里面都反复的提到 AI 的出现正在是一个现代进行时，它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福祉和隐患，我们现在还不得知。 但是我一直是保持一种冷静的对他的一种观察和思考，因为他能大量的复制，就带来一些学术伦理上的界限的模糊。我们怎么来界定哪是人造的，哪是他生成的，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就是这样的问题，我把它称为隐患。还有他对我们现在的很多那个工作，刚才讲的文科理科的教育界，教育界老师也不知怎么教了。我的学生在读博，现在浙大在读博士，他在写一些考古论文，读到现在第三年第四年，他就觉得写不下去了，因为他发现他所有的考据工作，所有的资料的搜集工作，哎呀，都给他完成了，他觉得他自己很没有用，做的工作没有意义了。所以呢，这些问题就是 AI 带来的问题，是福是祸，以及我们怎么应对，那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吧。所以我说，我认为它是一柄双刃剑，还有待我们观察、思考以及去适应它、应对它。
您平时会使用 AI 吗？您会把它用来作为创作的一种辅助工具吗？
用 AI 呢，现在我的手机里面，我自己的手机里面下载了四五个 AI， 包括 DeepSeek、Timmy、文心一言和极梦。极梦是一个图像处理软件，我用它没有像现在年轻人用它那么的就主要的依赖它，我是很有限的利用它去检索一些原始素材和资料，让它帮我做一些最基础的一些工作。但这一次呢，我在筹备我的展览里面，观众们可能看到了，我也做了两匹马，一匹马呢是写实的白马，那么我用它来象征我们的碳基生命人类，另外一匹白马呢用于做了一个是抽象的机器马，不锈钢的，用它来代表呢硅基生命，也就是人工智能。在这匹机器马我就没法用手工做，为什么呢？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机械的，比方说是非常非常圆的那种齿轮啊、螺丝钉啊、电脑芯片啊，这种用传统手工没法做，那怎么办？我就用一些智能软件，用一些我的年轻的一些助手来帮助我来做，因为它那里面就是用 3D 建模、电脑生成，其实这些工具里面已经包含了 AI 的成分在里面了，是这样。所以说我的主要的思想、主要的构思都是我的，但是基础的技术和手段我会借助一些 AI 来帮我去实现它完成它，没有像现在年轻人呢很多大量的依赖它，我还没有。
刚才您提到了白马哈，您是怎么理解和定义这个白马的呢？
我这样，我先跳开您的这个问题，我先简单的说一说我这个展览怎么办成的。我在今年春节在也就是三个多月以前，我还没想过今年会办展览。我是在2022年，就是三年半以前，当时嘛，我们就是大家都还是足不能出户嘛，对吧？大家都是被困在家里，我就当时就憋得慌，足不能出户，心呢却想着大漠、长河、雪山、莽原，总而言之想着大自然。那么心里憋得慌，这样呢，我就自然而然的我就画下了第一匹白马，借此呢聊书胸臆，借它去驰骋。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卢梭的那句悖论，他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样呢，我的白马系列画着画着，就由原来的对自然和自由的向往，变成了对自由与困境的这种悖论的思考。所以您看我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凝重的，甚至有一点点晦涩的，包括我对时空、永恒、生命等等的那种追问，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理想和现实当中的反差的境遇下形成的。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哈，说现在有的画家呢，他会让 AI 针对某一个主题先出个上千张图，然后他在里边找灵感，再用自己的手法把它给画出来。您觉得这算是一种创作手法吗？还是算一种作弊？
所以啊，这个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而且很难鉴别。 AR 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人工智能特点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语料，这个语料呢是个广义的，语料呢可以是语言文字的，也可以是图像的，就是都是人投喂给它的。你比方说，我现在问 DeepSeek 的时候，它啪啪啪的一生成，他说我搜集了8个网站，搜集了10几个网站，它都是从搜集的别人的人类的成果的基础上生成的这样一些的文字或者图片。所以呢，它归根结底啊，它的原始的语料是人投喂给它的，它生成的，就是我就觉得它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嘛，判断。现在我在读那个罗振宇的今年的跨年度演讲里面，就说将来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领域，还是叫新的专业，就是追溯版权的原版。你比方说我们它 AI 生成一个成果，它是搜集到10到20个网站上面的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后它综合成了它的一个答案。我们追溯它那前面10到20个网站，那些里面是人呢，是人的一些原始成果。所以随着 AI 现在这种搜索能力、检索能力的特别的超强，带来这种困惑，带来这种模糊性，带来这种版权的边界、知识产权边界的这种混乱，因此呢，很可能，未来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生成这么一个专业，就是追溯你的原始版权，可能会这样。我也在思考，我也在观察，我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镜子里面，旧时光和我相遇，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这奔跑的童年，吃着嚼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唤醒贪玩的耳朵。 以一张嘴，流年似水般滋味。
实际上，李向伟与江苏大剧院结缘远不止于这一场个展。来江苏大剧院戏剧厅看过演出的观众，对戏剧厅前厅的巨幅壁画一定不会感到陌生。这幅名为《中国戏剧百花争妍》的马赛克镶嵌壁画就出自于李向伟之手。这幅壁画以璀璨的马赛克美术工艺呈现中国戏剧艺术的繁盛和华美，成功入选第13届全国美展，已经成为剧院内极具辨识度的公共艺术名片之一。从戏剧厅前厅的百花争妍到美术馆展厅的白马之境，市民观众得以看到艺术家在同一座剧院空间里呈现出的多样创作维度。刚才您提到的为江苏大剧院做的这张中国戏剧百花争妍，这幅画它到底有多大？
大概有高度，净高有13米多，横宽有11.5米，这样呢，它的长宽加起来总共大概是150个平方。江苏大剧院落成呢，大概是2017年。他们一共有4个厅，分别是戏剧厅、音乐厅、歌剧厅和综合厅。他们给我的任务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戏剧厅。他说：“李老师，我们这个戏剧厅前面呢有一面墙，是建筑师留下来的，就希望您给我们创作一幅壁画。”当时这面墙呢，不是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成的一幅画。它当时是一面就是白的一面水泥墙，毛坯墙，我也不知道画什么，大剧院的领导呢也不知道画什么，他就这么交给我了。所以我也很感谢大剧院领导对我这份信赖。我就问他们，我说既然你们是戏剧厅，理所当然呢它的主题就应和戏剧相关。大剧院领导说对。我说咱们这个戏剧厅是不是就应该是中国的？他说是对。我说既然是中国戏剧，那么就应该我们去撷取一些最典型的剧目、最典型的角色来呈现它。他说对，我每说一步他们就说对。就这样我们俩就是跟大剧院领导一步一步的往把这个话题往深处去进展，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幅叫《中国戏剧百花争妍》。我是选取了咱们中国戏剧里面的最经典的一些剧目和最经典的一些角色，包括生、旦、净、丑，以及一些著名的剧目，包括你像《白蛇传》《牡丹亭》《包公的打龙袍》《穆桂英挂帅》《武松打店》《贵妃醉酒》等等吧。总而言之，我就是想，我们中国戏剧是博大精深，它的视觉效果也是非常的典雅啊，华贵啊，非常的大气。我就选取了最好看的、最典雅美丽的那一面，把它呈现出来了。最后背景呢，我又用了一些大朵大朵的牡丹花，来寓意着我们的文艺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形成的一个画面。
为什么您当时会选择用马赛克镶嵌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完成这幅作品？
为什么用了马赛克呢？这也是一种偶然的机遇。当时呢，南京艺术学院的老院长冯燕青先生，他就和广东的一家马赛克镶嵌厂家呢，他们就建立了一种教学的关系，而且在这家厂里面设立了教研基地。他就和大剧院就推荐说这幅画面积很大，150个平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面积150平方的马赛克的室内壁画，可能是全国最大的一幅壁画。我加两个限定词，一个是室内的，一个是马赛克的，可能是全国最大的一幅壁画。马赛克这个工艺呢，它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一种工艺。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古罗马时候呢，那个他们的西方就在用马赛克来制作壁画。你看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在公元前74年，他们废墟里面就发现了这个马赛克。马赛克的材料一共分为3大类，第一类就是天然的石料，彩色的石料， 啊，用他那个石片来拼接的。第二类呢是陶瓷，陶瓷呢烧出来以后它也是硬质材料，可以烧出各种的釉彩去拼去镶嵌。第三种呢，也就是我现在采用的这种是玻璃，玻璃呢里面又分为三种，一种是全透明，一种是不透明，一种是半透明。我现在这个江苏大剧院这个壁画呢，采用的是半透明和不透明的材料做成的，所以都是没有事先设定，都是机缘巧合。后来证明呢，这家厂家做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由于它这个材料很坚固，色彩还原度也很高，所以它应该是非常耐久的，它是不怕那个风吹日晒的，即使放在户外它也是经得起这个时间考验的，现在看来效果非常好。
对，现在这是江苏大剧院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卡地，大家去那边看演出都会和那面制服的墙拍一个合影哈。
对对对，他们开玩笑叫打卡地，也成了大剧院的一张名片吧，所以这次办展览也是因为这个缘分。
当时这幅巨幅的壁画您完成它大概需要哪些步骤，大概要历时多久才能完成？
壁画呢，它是公共艺术，因为它的公共性呢，我一般的接到这样的任务呢，首先要考虑的甲方，也这个幅画就是大剧院，另外考虑到公众对它的欣赏，实际上我是在兼顾到甲方的意思和要求，以及兼顾到大众的审美，我是在这里面做命题文章，命题作文，一般的这都比较大型的，所以我的作品的总的来讲量不多。就念这一幅，我光起稿就起了六个月，应该是经历了三稿。第一稿呢，我画了一些现代的古典戏剧和现代戏剧，比方说江姐，中间有江姐，就是那个红颜嘛，红梅赞。后来给大剧院的领导和专家们审查以后，他说现代的就不要了啊，我们就专门就是表现我们的中国的古代的传统的经典剧目。这样呢，我第二稿就把那个现代剧目给删掉了，现在就是保留了我们的传统经典剧目。这前面两稿是铅笔稿，第三稿我就画了一个色彩稿，这部色彩稿呢现在被大剧院收藏了。这样呢，三稿下来整整六个月，对吧？因为它里面人物众多，画面很复杂。我光画那个贵妃的那个头饰，那个凤冠，下面那星星点点的那些小小的装饰，我就把我画的老眼昏花，这都病倒了两次，所以很不容易的跟劳动成果。六个月以后呢，又拿到厂里面去，马赛克厂里面去，又制作了两个月，总的时间是八个月。所以一幅好的作品呢，它背后付出的心血和劳动一定是超过常人的。
可是现在 AI 的话，一分钟它可以创作上千张画稿，哎，您觉得对美术生来说，这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灾难？
我觉得它还是我说的，它是个双刃剑，还是个双刃剑。因为我自己还没有会用那样的软件，一下生成几百张、上千张，但是我已经见识到了别人有人在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对我们传统手艺的一种极大的威胁和挑战。但是它有它的一个弊端。这次在我的展览呢，展览之后开幕式的下午，我们有一个座谈会。由于我的这个展览副标题叫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大家就围绕这个话题啊，就谈到，就 AI 啊，虽然它很所谓的高效，但是呢，它有一点，没有人的那种独创性，没有那种带着人的思考、困惑、体温那种东西，它没有，它的东西出来很美，但是有点像塑料花，它没有生命，没有独特性。所以呢 AI 可以取代的就是那种平庸的千篇一律的那种画家，它可以取代。但是你如果是独创的，带着你真正的独特的生命的思考的， AI 是很难取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漫步展览现场，以白马为精神主旨的绘画与装置作品相映成趣，构建出一个兼具思辨性、互动性与氛围感的艺术空间。其中啊，三件立意深远、匠心独具的装置作品堪称整场展览的点睛之笔，以先锋且极具张力的艺术语言精准地回应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这样一个核心主题，让观众在沉浸的体验当中陷入对人类文明传承、科技发展和艺术未来的深深思索。那在我看来呢，这种统一审美的综合表达更是与 AI 作品的区别所在。 我们知道您不仅是画家，也是雕塑家，您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家、艺术家，有白马的风景这样的画展，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艺术表达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具有立体的思维，具有多种手段的表达，其实在您看来是目前的 AI 没有办法做到的。
对，那个 AI 可以取代，刚才我已经讲到了 AI 可以取代那种比较中低端的白领，甚至一部分蓝领的工作，重复性的蓝领工作。 AI 最难取代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综合的跨界的这样的人才。我这两天在展览现场接待一些参观的一些观众、学生们、老师们，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现在面临一些就业的焦虑啊，就业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因为我在高校工作很多年，我知道这个情况。我说大家呢，将来的趋势一定不是从众的啊，像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什么考公啊那些东西，一定是很多那些岗位将来被 AI 也要取代了。那么将来趋势一定是越是小众的，越是跨界的啊，越容易找到一种创业的机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因此您刚才问到的我这次展览里面，我也没有完全的局限于传统的绘画，我里面做了除了绘画以外，我做了雕塑，做了装置，是吧？我用了多种媒介，这也是秉持着我一贯的一个艺术理念。就是西方有一个哲学家叫卡尔·波普尔，他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们不是某个学科或某个题材的研究者，我们是某个问题的研究者，而问题可能冲破任何的学科或题材的界限。我就说，既然学术研究是这样，我们艺术创作又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因此我们只要带着问题，比如说我要回应当代问题，是吧？我要回应 AI 的问题，回应大数据的问题，我这一次绘画就不足以表达我的思考。我就做了几个装置，一个叫大数据时代 E 就是马字旁的那个 E， 这个 E 呢，就是在古代用马来传递邮件，
驿站的驿，
对，驿站，驿马，驿道。当动词来讲，它就是传递邮件。一进门就是我这个很大的一个装置，我把大家司空见惯的，我们每天都淘宝啊，寄一些快递啊，就那个小小的巴掌大的快递单，我把它一下子做得很大，做到2米2到2米8那么高，超过我们家里的天花板那么高，让它站起来。下面不是有收件人和寄件人吗？还有二维码吗？我把收件人设定为历史上那些文化巨匠和艺术大师，包括达芬奇、贝多芬、苏轼、关汉卿、冼星海、莫扎特、肖邦，以及我们的汤显祖、聂耳、冼星海等等。我把收件人设定为是他们，我要把我的对他们的崇敬之情通过邮件寄给他们。寄件人呢，我虚拟的一个地址叫做时空驿站，然后在小小的最下面还有一栏，就二维码，二维码里面那小栏里面我提炼了四句话，16个字，叫做地情尺素穿越时空，致敬先贤传递文明。这样在这个十几个大师林立的快递单之间，有一匹白马疾驰而过，使我们想到那句老话，叫做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而且观众一扫我的二维码，他那个比方说你扫贝多芬，一扫那二维码，贝多芬就出来了，有他的简介，有他的照片，有他的音乐，有他的代表作。这样我就希望我们的观众通过走进大师和大师对话，进而产生一种思接前千载，情系古今的情怀。这样东西你通过绘画是表达不了的，所以我就做了这么几个装置，观众可以走进它，可以在这个大师林立的快递单之间穿行，和他们对话。我还做了一个并行共生，做了两匹马来代表我们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并行共生的时代。所有的这些思考，你通过传统的绘画，平面的静态的绘画是不足以去表达的，是不是？就回到我刚才讲的波普尔那段话，你想表达一个，想解决一个问题，你必须跨界。那些 每一个画种，每一种媒介所带来它的各自的悠长和它的局限，都既是你的助力工具，也是你的局限。你如果想打破它，你要如果想完整的综合的表现表达你的思想你的创意，你就必须要既利用它的长处，又要打破它的壁垒，综合的全面的调动这些因素来为你所用。所以我这次展览呢有好几个这样的装置，里面有雕塑，甚至于我还给它配了音乐音像，还配了一些小的字幕等等吧，综合的手段，我希望给观众造成一个比较好的观展体验。我不赞成一个展览故作高深，像皇帝的新衣，弄得观众看不懂，我不赞成这样。我认为你哪怕有再好的思想，你也应该是接地气的，应该是淳朴的真实的，要回归大众的，要让大众能够看得懂的，这是展览和创作的一些思考吧。
所以在您看来， AI 不是您的对手，您不把它当成对手。
我其实呢就是在去年，我总体来讲我对 AI 呢是持悲观的态度。我这个悲观呢请不要误解，我不是对 AI 这种科技伟力伟大的力量不是对他悲观，他当然他很伟大，他在365天不眠不休的在自我学习自我迭代，我们人类无法赶上他。我对他的科学伟力深信不疑，我所担忧的是将来当他包办了代替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以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传统手艺之后，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刚才您问到了，他把我们很多的传统手艺造型能力他都取代了，那么我们人类探索的乐趣创造的乐趣一旦被他取代以后，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的人类除了像动物那样吃喝拉撒以外还能有什么形而上的意义，这是我的悲观之处，也是我的问题所在。但是呢我还是讲的今年就是元月份我买到那本这个罗振宇的预测之书，读了以后呢我又由一个悲观主义者变为一个有限度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见到很多年轻人我就推荐他们去读一读这本书，罗振宇的预测之书，不是他一个人的成果，他集中了37个专业团队，这37个专业团队涵盖了不同的学科领域，最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在 AI 时代啊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啊，他应该具备五种能力，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哪五种能力呢？第一，你要具备一个下达正确指令的能力。 AI 听你的话，他听你的调遣，那么你要学会给他下达一个正确的指令。第二，你要学会提出一个正确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引擎为导向，引导 AI 为你做出答案。第三，你要具备识别 AI 的能力。第四，你要具备一个线下的人际交往和执行的落地的能力。第五种能力呢，就是你要具备担责的能力。因为前面所说的整个的一套流程，你对 AI 的提出问题，你对他下达的指令，以及他给你提供的答案，都是在你的主导下完成的， AI 不负责， AI 不担责。但是这五种能力说说容易，做起来谈何容易，你怎么围绕你的这种构思和你的创作计划给 AI 下达这个指令呢？很显然一些年轻的孩子们是没有这个能力去下达指令的。因此第一个要求，你会给 AI 下达一个正确指令，这个指令里面包含着你的全部的修养，包含着你全部的多少年的积淀，包含着你的世界观你的审美观你的哲学观，包括很多很多的内容，它都是潜在的决定着你提出问题的能力下达指令的能力。所以刚才讲的五种能力说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简单，它仍然需要我们年轻人去学习去阅读去实践，学习了别人的基础上把我从一个悲观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客观主义者。就是有些专家就是说啊，未来的五年呢有两种说法，负面的说法叫做阵痛期，因为它会取代我们很多的这个岗位比如说造成一些年轻的失业或者找不着自己的方向，这叫阵痛期。第二种呢叫做 适应期。那么我建议年轻朋友们应该采取第二种办法，就适应期，就是不要这么消极的躺平，由他去了，成懒汉了，他来我就借助他去搜索，还是要做一个积极的面对他，应对他，你谁都逃不掉。我说这个浪潮来谁都逃不掉，包括你我们所有人。我建议不是当作阵痛期，而应该把它当作一个适应期，主动的去适应它，去拥抱它。
像哲人那样思考，像匠人那样劳作，像诗人那样吟唱，这是李向伟先生在展览现场掷地有声的向观者道出的人生信条与艺术追求。短短三句箴言，道尽了一位深耕艺术领域多年的创作者对艺术创作的极致敬畏与深刻体悟。哲人般的深邃思考，让艺术挣脱表象的浮华，拥有直抵事件本身、洞察时代内核的思想深度。匠人般的笃诗劳作，赋予艺术精益求精、守正笃行的记忆温度，摒弃浮躁与功利，坚守创作的初心。诗人般的浪漫吟唱，让艺术饱含灵动诗意与真挚情感，跨越时空与观者达成心灵的共鸣。在 AI 技术不断解构传统艺术创作逻辑、消解人文精神的当下，这份追求更显弥足珍贵。它清醒地告诫着每一位艺术从业者，技术永远只是辅助创作的工具，唯有坚守思想的深度、匠心的态度、诗意的温度，才能让艺术拥有穿越时代、永不磨灭的生命力。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